圣经当中包括了很多非常深奥的道，深奥的道理，比如说三位一体，比如说耶稣的神人二性，还有像神的主权和人的自由意志等等。所以有人说，神学可能是世界上最深刻的一门学问。那今天主日学牧师要带领我们开神学讲座，要讲从神学的难题到灵命的更新。但是圣经当中也有很多浅显的道理，要我们在每天的日常生活当中去运用、去实践、去遵循。那这些道理呢，有的都很明显，也没有什么争议。去认识神深刻的奥秘固然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但神的心意也要我们去实践他的教导，从那些比较容易做的明显的开始。圣经上约翰福音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 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我们只有从那些小的容易做的事情开始操练，真的去做了，神才会把更深刻的道理向我们启开，把更重的使命交托给我们。刚才我们读了经文啊，我们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和我们每天的生活密切相关的，就是关于说话。做了基督徒之后如何说话，我们每天都要说话。有没有人他一天在你的记忆当中有一天一句话都没有说过的？可能很少，至少我不记得我有一天我没有说过话。而且我觉得我自己总体上我这个人可能说话偏多了一些。还有一个毛病，就是有一种要教导人的那种倾向。小的时候我就这样，别人讲完话之后我喜欢做一个总结性的发言。在中国当领导，很大的领导都是这样子。但是圣经上说，刚才我们读的，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更重的判断就是说，你说的更多，或者说给你的恩典更多，将来你的责任会更大，审判也会更严厉。就警告我们不要急于成为神话语的师傅。虽然这里没有第一节还没有提到舌头，但背后的思想就是用舌头教导圣经的人，对神对人要负更大的责任。不要多人做师傅，可以翻译成不要过度热衷于成为师傅。这是一个警告啊，对教导工作就不能抱随便的态度。那雅各书第二节从教导这个话题就转到这个说话这个话题，说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做个完全人。如果一个人能控制自己的舌头，以致在言语上面没有犯罪，他就是一个发展很全面并且有节制的一个人。节制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之一，刚才我们诗歌里也唱到了。每个人都有很多要节制的东西，比如说有的人要节制饮食有的人需要节制那个上网的时间等等。但是一个人如果能够控制自己的舌头，那在其他方面的节制也不应该一件事情难的事情。因为舌头，因为说话最容易，其他的事情控制饮食啊，你可以通过一些别的办法，比如说你不去买肉啊，或者买菜啊，或者是上网的时间你可以把你家里的网去掉啊等等。但是说话不一样，说话很容易，上下嘴皮一动一句话就出来了。所以有的人说你最好在你的嘴上装一个拉链，想说的时候可以控制它，也就是表示说话控制不容易。那下面三到八节呢，雅各用了五个比方来比喻言语或者舌头。第一个说，绝环放在马嘴里能够调动全身，我们骑过马或者我们都知道这一点。第二个就是说，小小的一个舵，船的舵能控制一个很大的船的方向。 他们说那个著名的一个伊丽莎白女王号的那个游船呢、啊，总重量有8万多吨，但是它的那个舵呢，只有140吨，大概是总重量的那个1/1000都不到。但是这个舵、啊、只要很轻松的一个转动，就能够控制这么大的船的一个方向。所以用这个比喻告诉我们，舌头虽然很小，但是你不能低估它的威力。那下面几节就讲的舌头的负面的一个功效，讲到一个最小的火能够把一个很大片的森林给烧毁了。据说1871年的芝加哥有一场非常大的森林火灾，最后烧了3天3夜，烧毁了很大部分的城市的面积，烧死了200多人，10万多人无家可归。据说最初的那个火的引起，就是由于一个农场主的里面的一头牛把一个灯笼给踢翻了，最后就造成这么大的一个火灾。所以舌头可能引发的罪恶的潜力是非常大的。那在讲了舌头的危害之后呢，雅各在第7、第8节又强调了一个顺服这个驯服舌头的一个艰巨性，不容易。他说就像我们在动物园，你经常可以看到，在马戏表演当中也可以看到很多大象啊、狮子、老虎、海豚啊、鱼都可以被顺服，或者蛇、蟒蛇，你看经常一些表演把一个蛇盘在一个人的脖子上等等，这些都可以被顺服。但是舌头很难被人顺服。但另一方面呢，讲话在生活当中又是那么的重要。从往大了讲，一句话可以兴邦也可以衰邦。那人际关系的很多问题也跟我们讲的话合不合宜有关系。那我们传福音也是这样子。有一位牧师曾经很语重心长地说，不管你曾经花多少心思帮助一个人，但只要说错一句话，你便可能永远得罪了这个人。其实在我们身边有很多的这样的例子，你花很多的心血精力去帮助他，帮助一个人，帮助一个家庭，可是因为一句话，也许是别人的一句话说的不合时宜，伤害了别人，人家再也不理你了，你可能前面很多精力都前功尽弃，所以这个非常令人痛心。所以我们要争取去说合宜的话。那箴言书25:11说，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金苹果在银网子里，很美的一个比喻。那这里的合宜呢，不仅是讲说话的内容，而且呀，在强调说话的一个方式和态度，包括说话的场合，以及你在说话的时候是不是考虑了听众当时的感受和心情等等。但是刚才圣经讲了，说合宜的话不容易，我们都知道要说合宜的话，那怎么操练呢？今天我们不妨啊，可以从不说不合宜的话开始。就像我们要做好事，做好事很难，但是我们不妨先从不做坏事开始。中国也有句格言说，要有所为，先要有所不为。我们今天要想学说话，我们先要知道我们不该说些什么。所以我想把基督徒如何说话这个题目啊，分成两次来讲。今天我们讲第一部分，我们基督徒不该说什么。如果下次有机会，我们讲第二部分，也就是我们该说什么，我们说话的内容，以及如何说，我们说话的方式。那圣经上告诉我们，有很多话对基督徒来说是不该说的。那哪些话我们不该说，应当极力禁止的呢？我们先易后难啊，先从简单的开始。我一共讲八个点，八个内容。我们等会说完了要考试的，要提问的啊，先从后面坐在后面的人开始。第一点就是不说污秽的话。不说污秽的话，也就是不说不圣洁的话。 那污秽的言语呢，在英文当中有很多不同的翻译啊，可以说是不健康的言语，肮脏的话，腐败腐熟人心的话，或者是邪恶的言语。在以弗所书4:29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的人得益处。那我们信主之后已经靠主的宝血洗净了，不应该再说污秽的话。偶尔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也能听到一些比如说三字经这样的话，有的时候并不是说故意要伤人，只是说在这个世界久了，就会把一些世俗的甚至下流的话带到神的家中来。我不信主以前，其实在大学里，在研究生的时候，就是在这么一种环境当中长大的。我这周围的这些朋友，那个时候还在南京，都是几乎上每句话里面都会带着一些这样的脏字。因为我整天跟他们在一起玩在一起，你很难就是不受影响，或者而且你不这样说的话，你就好像没有融入这个圈子一样。去看足球比赛，有的时候不是说喊加油，就是不是说加油，就是骂这两个字。一开始呢骂对方的队，客队，后来自己的主队输了球之后就骂自己的队，都是用同样的话，都是用那个脏字喊口号。我刚开始的时候还以为就光南京这个民风不好，光说这种脏话，到了北京也一样，只是其中某一个字改了一下而已。那信主之后，在一段过了一段教会生活之后，慢慢的就有改变，人家都不这么说。在这样的环境下，就像在我们教会里没有人这样讲，你慢慢的你就把这些习惯都去掉了。所以以弗所书在5:4说，淫词妄语和嬉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什么是嬉笑的话呢？这个跟淫词妄语还有些区别。比如说一些不健康的笑话，如果你现在在中国大陆，你听的笑话大部分可能都是这里指的不健康的笑话，带颜色的，或者国内叫段子那手机啊、短信啊，或者是微博上面转的这样的东西很多，这个在美国很危险的。如果你把这样的 email 或者短信发给你的女同事的话，你可能会被抓起来或者失了工作的。那说这些嬉笑的话呢，也是基督徒失去做见证的一个机会。很多的场合你讲这些话之后，你就没有办法再很严肃的讲为主做见证了。那有的幽默的笑话当然也不是罪，但是也要注意场合，在教会特别是敬拜的时候，我们要非常注意这些。所以第一条，不要说污秽的话。第二点，不要说谎话或夸大的话。不要说谎话或夸大的话。这样的教导在圣经里很多，在箴言书12:22说，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出埃及记十诫里面说，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那在约翰福音耶稣斥责撒旦，说他本来就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所以说谎跟撒旦联系在一起，就是撒旦。所以在以弗所书4:25说，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那在历史上，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多的误会、损失，甚至是战争，都跟话语有关系。你看，在《创世纪》里面，大家也可以看到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故事，大家可能印象很深，就是亚伯拉罕带着他的太太撒拉，他的太太长得非常漂亮，所以亚伯拉罕害怕到在法老面前。因为他害怕自己，因为自己人家想夺取他的漂亮的太太，自己被造成杀身之祸，他就骗他，说是他的妹妹。可是因为这个谎言，可以造致了更大的误会，差点神要降灾祸给法老。但是我们这里要注意一个细节亚伯拉罕这个谎话呢，也不是说完全无中生有的。实际上呢，他和他的妻子撒拉可能是同父异母的这个兄妹，或者是表兄妹，或者这样子。 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特别注意。我们一般撒谎的时候呢，也不会完全的这个无中生有，凭空造一个谎言。大部分的情况呢，它有一点点这个原来的这个底子在里面，是误导或者故意的这种误导，或者是，但是呢，又是很明显的，心里你是知道你是在撒谎。比如说有人问你，你有没有拿20块钱？你说你没拿，其实你可能拿了，不是20块，22块，或者这样的一个误导的性质。所以不要说谎这个道理，我想我们从幼儿园就开始被教导了哈，也不用我在这里多阐述。那除了谎言之外，跟它有一点点关系的就是夸大的话，严格的说呢也是撒谎。本来我这个人不是这么很厉害，我就夸大讲自己的厉害。比如说有的小孩回来，家长很高兴的告诉爸爸妈妈说，我今天跑步得了前3名。那家长问你一共几个人跑啊？说就3个人。其实这也是一种变相的我们讲的夸大的话。所以在这个上面，我们说话要实在，说话要实在。还有就是我们不要用装腔作势的这个方法来讲话的语言来取信于人。都英语里面特别多，我的天哪，老天爷啊，火箭鬼啊，靠这些来引起大家的注意。所以第二条我们讲，就是不要说谎话和夸大的话。第三点就是不要说闲话，不要说闲话，就是多余的话或者是没有太多意义的话。圣经在马太福音5:30-37说，耶稣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这里再多说就是多说出来的就是闲话，就是出于那恶者，就出于撒旦。在马太福音12:36-37也说，又警告我们，也就是说，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不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所以我们所说的闲话，将来在基督台前一句句都要供出来。这圣经讲得非常清楚，后果非常严重。我们中国古语也说，言多必失，你说多了，你肯定里面犯错误的机会也多。那箴言书10:19说哈，多言多语难免有过，这个跟言多必失同一个意思，多言多语难免有过。所以我们尽量少言少语，多余的话就不要说，能省就省了。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自己能言善辩哈，头头是道，很了不起，但是其实中国的古语早就说了，善辩是赢，沉默是金。很多的事情不说出来更好。所以与神亲近的人，话一定比较少，少到一个合适的地步，正合圣徒的这种传统。当说的就说，不当说的就不说。如果真的与神非常亲近，就没有什么多余的话可说。要说的就是从认罪、感恩、做见证、荣耀神，或者说劝勉的话，让人得益处。所以有的人在讲这一点的时候，经常开玩笑说，神为什么造人的时候造一个嘴两个耳朵，就是因为让我们要多听少讲，甚至造两个眼睛让我们多看，甚至两个鼻孔让我们多闻等等，就是让我们少说话。可能很可惜，神虽然造了一个嘴，但是嘴比其他的大一点，所以说话可能还是很多。所以箴言书13:13说，谨守口的得保生命，大张嘴的必致灭亡。不说闲话，少说话，所以特别是对我自己，求主也经常提醒我。这是第三条不说闲话。第四条是不说气话，或者说生气的时候我们不说话，不说气话。曾经我在《非诚勿扰》当中一个节目当中听到一句顺口溜，是顺口溜说，生气不见人，见人不说话，说话不议论，议论不决定，决定不行动。大概就是讲生气的时候，你人都不要见，更不要说话，即使说话你也不要去议论别人或者是做决定， 即使你做了决定也不要去行动。因为当我们生气的时候，你骂人的时候特别容易犯罪。生气的时候因为要把人贬低，用字就特别强，总是要选那些狠的杀人不见血的那种字眼，挖人家的伤疤，就想把对方激怒激疼，把对方逼得无路可走，以为这就是胜利了。可是没想到被伤害过的感情，有的时候你很难恢复，或者是要你花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把它恢复。这都是一时逞那口舌之快造成的这个遗憾和危害。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故事，说在台湾有个太太，早上在家里上班之前跟老公为了一点琐事吵架，不料那天老公出门的时候上班路上出了车祸，从此天人永别。这个太太非常非常痛苦，因为她后来回忆说，她对老公讲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我恨你，我再也不想见到你。”她再也没有机会收回她讲出去的话，再也没有机会向她道歉，重新表明她的爱，因为这不是她的真心话，这是一时的气话，所以她从此就一直生活在这种懊悔当中。当然，我们也要明白，在生气的时候，你要控制住舌头比平时更难。所以求神保守我们尽量不要生气，那即使发怒呢，也像圣经上说的，你不要太长的时间，不要含怒到日落。在教会侍奉，有的时候我们也很容易讲一些冲动的话，特别是自己觉得自己的意见非常比别人的更周到更准确的正确的时候，特别是你花了很多时间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想我的意见应该更权重更大一点。当听到不同的意见的时候，很容易冲动。本来其实很好的一些想法和意见，可是你一冲动呢，对方就偏不听，因为你对方也是一个有罪的人嘛，大家都是有罪的人，最后搞得一塌糊涂。就像你去商店买东西，你的东西再好，如果那个商店的人的服务态度不好的话，人家也不买你的东西。所以我们尽量要控制自己的言语，特别是你不要说这些特别伤人的，在家庭夫妻之间吵架也不要说那些我不过啦，或者离婚啦，教会你更不要说我以后不来啦，或者我要去找别的教会，这些都是要非常非常小心的一些话。所以我们不要说气话。第五点呢，我们不要说轻视人的话，就是看不起别人的话，不要说轻视别人看不起别人的话。我们在美国人都知道，人生来就平等，不管你的性别、肤色、种族、文化程度，你的职业或者是富贵或者贫穷，我们都是平等的。为什么是平等的？因为圣经上说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是有尊严的，也是有价值的。当然每个人的价值和恩赐不一样，有的人在一个方面特别厉害，另一个方面不厉害，你不可以在他不厉害的方面拼命的要求他或者是指责他，他有其他的他的恩赐。在我们国内以前也说，人与人之间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只有社会分工的不同。我们在讲话的时候有的时候很容易轻视别人，这个当然是一方面源于我们自己内心的骄傲，另一方面也是源于我们对事实真相的了解的有限。很多的事情我们没有仔细去想，仔细去了解人家为什么会这样子。我们在那凤凰卫视里面，我们有的时候也看一些像那个社会能见度或者是冷暖人生这样的一个节目，讲中国社会发生的很多，大部分都是比较悲惨的一些事情，比如说有的人犯罪了，抢劫杀人了等等。我们当然一般的讲都会很生气，对这个人很看不起可是当这些故事它不但是报道这些事实，而是在一步步的演绎这个人走到这一步，从他童年开始到他一步步，他不是一下子就犯罪的。比如说有的人童年就父母就离异了，不要他了，就把他抛落在街头，他就流浪，最后没办法要生存，就跟这些坏孩子或者有一些犯罪的团伙在一起混。 然后慢慢的就学坏了，慢慢的就走到这一步了。其实我们想想，如果我们自己也生活在这么一个环境，从小家庭就是这样子，这些我们不能控制的，我们自己不能选择我们的出身和家庭，我们不能选择父母的决定，如果我们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其实我们又有什么区别呢？最后也会走上这样的条道路。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其实每一个悲惨的故事基本上背后都有这么一个很看起来很自然的一个发展的过程和经历。如果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们就不是去轻视他或者是恨他，而是会对他充满同情和怜悯，很可惜，甚至对我们自己的处境充满对神的感恩。我们没有很幸运啊，生活在一个很健全的充满爱的家庭里面，才不至于走到这一步，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可夸口的。这也是耶稣基督，你看在圣经里面他碰到的这些人，按我们现场的眼光来看，都是要被看不起的一些税吏、妓女，或者是生了很严重病的人。可是耶稣对他们的态度从来没有轻视嫌弃的样子。我们有的时候就说会把别人说的不行，好像觉得我们就自己能显得更高了，把别人踩下去就能抬高自己，其实事实不是这样。因为我们对小孩说话也要非常小心，不要乱讲话，看不起他们，老骂他们，你们怎么这么笨，怎么这么不争气，或者是教了你几百次还不会，你将来你养猪算了你。这些时候话我们小时候经常会听到，其实这些父母也是很爱自己的孩子的，可是这样讲却不妥，因为现在心理学都说这些话有暗示作用的，你鼓励他，他就会朝着你鼓励的方向发展，你骂他，他真的就会朝着你所骂他的那个方向发展。所以你记住一句话，就是你想让他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就对他说什么样的话，不要让他们失了志气。你看中国的父母跟外国的父母很大的不同，就是你很少看到外国的父母或者是老师哎呦骂他们的，有的确实是你看不过去，这么差他也没有骂，是鼓励他，你行，你真不错，总能找到一些夸奖的地方。所以我们尽量用这种方法，正面的方法去教导他，因为这个教导本身不光是将来他在学术上会真的进步，更重要的是能造成他一种健全的人格，健全的性格。这样的健全的性格和人格，其实对他将来的发展，对他将来的幸福作用更大，而不是光满足一点学术上的比别人强。所以我们做父母的一定要注意这一点，不光是对小孩啊，对成人对大人也是这样。所以第五条是我们不要说轻视人的话。那第六条是说不要说随便高举人的话。上面说了不轻视人，那有人说那我高举人，我专门捧别人哈，赞扬别人总可以了吧？圣经上说也不可以，我们只能高举神，不能高举人。当然说勉励安慰的话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一定要掌握在一定的程度，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你高举一个人不一定对那个人有好处，相反会因你的高举有可能会使人受到伤害，他可能因此骄傲，也可能引起别的人的妒忌。我们可以看圣经上的一个例子，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我们可以打开撒母耳记上18:6-7。撒母耳记上18:6-7。我们先念，找到之后我们念18:6-7哈，我们一起念。大卫打死了那非利士人，同众人回来的时候，妇女们从以色列各城里出来，欢欢喜喜，打鼓击磬，歌唱跳舞，迎接扫罗王。众妇女舞蹈唱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好，我们先读到这儿哈，不要，我们接着下面还有几节。那个时候呢，大卫打了胜仗哈，把非利士人打败了。他们回来的时候呢，成群结队的以色列人就打鼓欢迎他们，唱舞跳舞欢迎他们，这个画面一定很壮观哈。 但是他们对大卫的那种歌颂哈，却使扫罗觉得自己的王位受到威胁。因为妇女们说的是什么？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你光说一句扫罗杀死千千，完了，那扫罗还挺高兴，可能千千也不少了，100万呢，一个命令了。可是后面因为加了一句大卫杀死万万，扫罗就不高兴了。我们看8-9节怎么说哈，我们一起念：扫罗甚发怒，不喜悦这话，就说将万万归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从这日子，扫罗就怒视大卫。所以从那天开始呢，扫罗就怒视大卫。10-11节讲，后来大卫弹琴安慰扫罗的时候，扫罗就用枪刺向大卫，想要把他杀死，钉在墙上。他这样做了2次。为什么要想杀大卫呢？就是因为他要保护自己的王位。是什么原因激起了他的妒忌呢？是因为妇女当时对大卫的赞美和称颂远远超过对扫罗他的赞美和称颂。所以我们要从这个故事当中学到一些教训。妒忌是人的一个罪性，是一个很天性，还有一个罪性。比如说你今天公司里面因为你表现突出，给了你一个突出贡献奖，给了你1000块钱奖金，你很高兴高兴了一会儿。可是你听说另一个同事得了2000块钱奖金的时候，你的高兴一下子就没了，或者是减少了，至少甚至有的人还恨了，为什么他得2000我才1000，他的表现也不见得比我好等等。这个就是很典型的人的一个妒忌心理。所以我们尽量不要把人的这个妒忌心激发出来，通过我们的讲话。那当时扫罗是君王，大卫其实还很小，还是个青少年。那小孩子立了功，他们就这样，这些妇女就唱诗高举大卫，轻看扫罗。这样做就可能造成两个后果：第一是让被高举的大卫可能会骄傲，当然圣经里后来没有提，没有说大卫要因此骄傲。但是第二呢，让被轻看的扫罗产生妒忌，这个是肯定的，因为圣经里讲得很清楚。所以这也导致大卫其实日子也不好过，他就从那天起呢落在试探逼迫里面，生命都受到威胁。其实大卫在这件事情上很无辜啊，虽然这一切呢都是神计划的一部分，但人也是有责任的。所以箴言书上又说，27章21节说，人的称赞也试炼人呢。所以我们不要随随便便的用言语去高举一个人，免得他落在试探当中，免得骄傲，反而害子。那妇女讲的话当然也是诚实话了，他们讲的唱的我想都是从他们心底里发出来的。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就是他们讲唱这些话的时候没有考虑到他可能带来的后果。这也是我们一般人说话常犯的一个毛病啊！我有的时候我讲的是真话呀，我是诚实话呀，怎么会造成这么样的一个结果呢？那就是因为我们忘掉了我们讲话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讲话的目的是要给人听的，所以你要考虑听众的状态、心情以及可能造成的后果，这是我们讲话的时候特别要注意的一个事情。不是光你抒发自己的感情和内心，把你的诚实的话讲出来就行了，更重要的是你讲这些话的目的是要达到你的一个目的的。你达不到这个目的，或者是造成相反的后果，你讲它有什么用呢？还不如不说。所以我们平时说话一定要注意，不要轻易去比较两个人。你要夸奖一个人你就夸完了你不要说你比谁谁谁更好还要好。你对孩子说话也是这样子，你就批评弟弟，你就说批评好了，说完就完了。你不要说你哥哥比你强多了，你连你姐姐的1%都不到，这些都是没有智慧的言语，你是在挑拨他们的关系。所以第六条就是说，我们不要随便高举人的话，要小心。我说了一个随便高举人就不是说不可以说赞美别人、赞扬别人，这个不是的，而是说你不要随随便便高举人，让他达到一个他根本就 不是这样的一个高度的一个位置。第六条啊，第七条，不说高举自己的话。那上面我们讲了，不说随便高举人的话，那高举自己就更不可以了。我们可以看一下圣经里带来的话，在创世纪三十七章哈五节，我们不妨一起来看一下创世纪三十七章五节。找到之后，我们可以念五节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三十七章五节。约瑟做了一梦，告诉他哥哥们，他们就越发恨他。约瑟对他们说：“请听我所做的梦。我们在田里捆和我的捆起来站着，他们的捆来围着我的捆下绊。”他的哥哥回答说：“难道你们真要做我们的王吗？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他们就因为他的梦和他的话越发恨他。后来他又做了一梦，也告诉他的哥哥们说：“看哪，我又做了一梦，梦见太阳、月亮与十一个星向我下拜。”约瑟将这梦告诉他父亲和他哥哥们，他父亲就责备他说：“你做的这是什么梦？难道我和你梦境你要匍匐在地向你下拜吗？”他哥哥都妒忌他，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这一段可能大家都很知道啊，就是约瑟做了一个梦，梦的寓意就是说，将来他的十一个兄弟都要向他下拜，他是做王，他是最大的。你做了就做了，他干嘛要讲给他们听呢？他讲了听了之后，他的哥哥从此就怀恨在心，后来就存心要害他，以致让他到埃及。当然这是一个神计划当中，当然也是计划的一部分。可是约瑟因着高谈阔论，那引起他哥哥们的妒忌啊，最后被卖到埃及去。我们现在后来看了，当然这个是一个很美的故事，但是当时的话，从到那个时候为止的话，确实是对约瑟经受了很大的苦难和考验。所以我们尽量不要高举自己，特别是你通过这些很明显的话来讲出来。我想现在社会上这样的例子很多，你在中国的话，你会很明显的感觉到现在中国是一个金钱社会，很多人都在炫耀自己的财富，炫耀自己是多么有钱。可是你仔细想想，你这样的炫耀最后能给你带来什么呢？带来的都是不好的。比如说你有的人，我听说一个故事，一个人中了很大的一个彩，六合彩啊，他一下子就成为千万富翁了。因为他没有经验嘛，他就很难抑制住自己的这种暴富的这种心态。可是招来的后果，很多人就向他借钱，包括亲戚朋友就问他借钱。你中了几千万，说是借钱，其实就要了，你给我一万几千都不行吗？这样子越弄越弄，如果他当然不可能全部给了，那最后造成的就是自己的亲戚朋友都疏远了。你给了他五千他也不行啊， 你怎么给我五千呢？你应该给我一万啊，甚至更多啊。最后这造成这种亲戚的关系、朋友的关系都疏远，甚至有的人想绑架他、想杀他。最近网上有一个很经常上网的人可能知道，有一个叫郭美美的故事，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郭美美是一个什么人呢？原来也不知道她是个什么人，但是她在网上经常炫富啊，经常讲她有买了什么什么跑车，几十万、几百万的跑车，买了什么什么样的包包，多少几千块、几万块钱的包包，在照了照片，在那炫富。哎，炫到一定程度啊，有人就给他人肉了，人肉搜索了，就把他的背景，把他当时注册新浪那个博客的这个身份都查出来了。他当时注册的身份是一个红十字会商会的一个总经理的一个名字，这个真不真，是不是呢？后来我就不知道，有很多的说法。但是因为他这样子做，人家就开始对红十字会以及跟红十字会相关的所有的公司展开调查，造成的影响之大，以致动摇了很多人做慈善的一个信心。因为发现这些公司，红十字会有关的公司也在做商业的运作，有些账务也不清楚，让人失去了 对弘誓之会的一个信任，这也许是中国最后一个，不说最后，也是很后面的几个让人信任的一些领域了。但是因为这件事情，因为他炫富炫耀自己，他最后自己也是很悲惨，我想会很悲惨。所以我们尽量不要去高举自己或者是炫耀自己。当然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不会这么明目张胆的这么很高举自己或者炫耀自己，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也要注意，即使是非常隐晦的，你好像满不经心的那种炫耀或者是高举自己，都是应该警惕和审慎的。所以第七条就是我们不要高举自己，第八条最后一条就是不要说论断人的话，不要论断人。这也是基督徒讲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圣经上有很多的教导，我们刚才也读了，说耶稣教导我们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那什么是论断人呢？那原文呢，论断有审判的意思。所谓论断人，就是首先对弟兄姐妹的思想动机做不好的甚至恶意的论断。其实只有上帝才是鉴察人心的，只有上帝才能对人做公义的判断。我们看到的都是人家做的事情，但是一件事情他做的对不对，好不好，不是取决于他所做的事情，而是取决于他的动机。但是动机人是没有办法去判断的，你一个人很难去判断另一个人的动机。一个人做一件事情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动机，你可以从好的方面去想，也可以从坏的方面去想。所以对于我们组内的弟兄姐妹，我们尽量要信任他们的动机，除非你非常清楚地知道事实，否则的话你要信任他们的动机。因为一个真正得救的弟兄姐妹，即使有这样那样的软弱或那样的缺点，比如说有的人性子很急啊，很容易冲动，但他可能在上帝面前天天和自己的老我在做斗争，在悔改认罪追求成圣，那上帝也会不断地赦免他洁净他。但是律法上帝所不定罪的人，我们却有的时候抓住他的某个缺点或者过失不放，不断地歧视论断，这是很不应该的。其实你可能不知道，他哪一天或者是你看到他不该发生的这种样子，他自己也很后悔，甚至他一直在十几年几年一直在跟这个事情做斗争，这就够了。我们不需要去论断他，我们应该彼此相爱，彼此宽恕。因为教会本身就是一个练习和训练我们彼此宽恕彼此赦免的一个场所。我们也许在这方面我们比他强，但是我们在其他的方面可能不如他。而且我们很多的论断的时候其实是根据我们自己固有的一些经验和我们的一些心思。那在美国这样一个文化其实很混杂的一个社会里面，特别容易产生误解，文化之间民族之间的误解。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一个人讲某句话，哎呦，他怎么这么骄傲啊，讲这句话，那是基于我们自己内心的一个逻辑，就是说我如果自己本人讲这句话的时候，我自己觉得是骄傲。但是你不能根据他说出来的这句话去判断他也是骄傲，因为他也许就是在陈述一个事实。特别是有些美国人，他就喜欢坦率地说一些事情，那我们中国人有的时候会含蓄地以不同的方式说一句话。如果我们这样坦率的时候，我们自己是可能是骄傲了哈，但是未必那个人讲同样的话的时候他就是在骄傲。因为文化不同，语言都不同，有的时候同一个词同一个句子，我表达是我的理解是这个意思，其实人家在讲的时候他完全是另一个意思。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容易产生论断，为什么容易轻视人的一个原因。人是非常容易论断人的，即使我们做了基督徒之后。我记得有一个例子我有一天跟一帮人，我们现在礼拜五在 Rock Club 很多人在游泳在那个热水池里泡啊，有一天我就看到一个年纪比较大的老太太，像墨西哥人这样脸色肤色比较深的，哎，她就走到那个水池子里，她穿了上鞋就进去了。哎，那我就当时就跟旁边人或者跟自己说，哎，她怎么穿着鞋就进去，好像很不卫生的，那她把这个水池弄脏了，那我们下去不是那个什么吗，好像不文明不礼貌。而且因为觉得她是一个 觉得黑人呐、墨西哥人呐，好像就比较容易做这样的事情。其实我们中国人虽然是移民最敏感这些被歧视，但是我们心里面哈、有的时候经常对比自己肤色更深的人，黑人呐、墨西哥人，甚至印度人，我们都内心会有一种潜意识的，虽然我们说不出来或者不敢说，但是潜意识里会有一种，他们比我们还不懂文明等等这样的一个潜意识的想法，我们要非常非常小心求神赦免。哎，这事情就过去了，但是论断已经过了。哎，但是过了几个月，我们后来去夏威夷，我们要去买那个鞋，就买一种鞋叫水鞋哈。那个水鞋呢，其实我原来都不知道这个东西，后来就是要用这个鞋子来保护脚或者是怎么样。哎，后来我突然明白，也许那个人穿那个鞋，他不是为了要弄脏这个，而是为了，也许他脚上有什么问题，他要保护这个水呢。他穿上这个鞋，就也许不知让他的脚污染这个水池子了，也许他已经把鞋子弄得很干净了，就，但是因为我自己的知识的有限，因为自己的无知，很可能我从坏的方面去论断了一个人。这样的例子其实在生活当中很多，因为自己的骄傲，因为自己知识的有限，我们容易在心里面论断了，有的时候即使不说出来，心里面已经在论断了，已经在判断了。所以为什么不可论断人？从圣经上讲，我们犯了诫命的第九条，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因为论断人常常是从坏的方面论断别人的动机或者品格，或者把人的小的缺点随意放大，上纲上线，以致在不同的程度上做了假见证，破坏了弟兄姐妹或者是别的人的名誉。那论断人也会伤害被论断的弟兄姐妹的心灵，让别人跌倒，或者让主的名受到羞辱。其实一个喜欢论断人的人，在主的眼里，我们已经犯了更严重的罪。其实你被论断的这件事情，可能是一件小事情，一个很小的罪，但是因为你论断这件行为的本身，很可能是一个更大的罪。所以耶稣在这里斥责我们说，你们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的刺，却不想自己眼中的梁木呢？也就是说，别人犯的错可能只是一个刺，但是你因为你的论断，让主的名，让弟兄姐妹的名受到亏损，可能是一个更大的罪，就是作为你眼中的梁木，你比他那个刺大多了。对主内的弟兄姐妹或者对神的仆人的论断，是主非常不喜悦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呢？在这个事情上，第一就是我们应该信任主的仆人，信任主内的弟兄姐妹，听到不好的传闻的时候，不要轻易的相信，不要轻易相信。如果你实在觉得重要，你就私下里去多了解情况，发现是误解误传，那就澄清，不要夸大其事。如果发现真的有问题缺点，也用爱心提醒，帮助改正。那咱们在三镇，比如说咱们这个教会，如果弟兄姐妹或者肢体间出现问题，我想撒旦也会利用这些事情来夸大这些事情，因为不信的人在用放大镜看着我们。因为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讲的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说对那些人说，你们也是罪人，你们是罪人。哎，他们听了说我们是罪人，他就会拼命想，你们也有同样的问题，你们也是罪人，所以他会用各种放大镜来看我们的问题。其实有一点小的问题也会被放得很大，所以我们要非常的警醒，我们不要去助长就传播这些不实的信息，通过我们的口让那些论断到我们这里就为止，就不再传播。所以以弗所书说，我们要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极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那当然论断有心理论断的，但是大部分的情况呢，也是有几个人在一起犯的。那两个人一起在论断一个人的时候，另一个人可能一开始还有些建议，怕犯罪哈，不敢说。但是呢，两个人互相讲的时候，听的人也在附和的时候，讲的人胆子就越来越大了，最后圣灵的声音也被抑制了。所以听的人你也要注意，你也要有责任。那怎么可以防备呢？我们可以这样试一下，如果当别的人论断的时候，在论断一个人的时候，你不要附和，也不要点头，这样子点头， 最好一声不响，连呜呜哦哦哦这样的话也不要讲。有可能的话，你就立即转化换题，不讲这个话题，我立即就插到一个新的话题上去，用比较强硬一点的就转到新的话题去。那你如果这样说上几句的话，那对方一般来讲也不话不投机，也不会再讲这个事情了，也就停止了。所以大家可以从这方面去尝试啊，这样的话他也，你其实当你不附和他不讲的时候，那对方可能圣灵的声音他也会听到，他也会注意了。那我们刚才讲的一些论断啊，这些其实不光是在我们生讲话当中啊，也可以延伸到我们现在，因为在 email 时代，什么微博时代啊，我们回 email 啊，这些也要注意。就像你如果接到一个 email， 你非常生气的时候，刚才我们讲生气不说话，也可以说生气你不要回 email。 如果这个 email 里面讲的一些话让你非常生气，你立即就回，很多的时候就会产生问题，因为你当时很 emotional， 很激动，你讲出来的话用的词过后想想看看你会很后悔的。而且特别是英文的时候，你对别人的英文一开始说不定还有误解呢，你后来发现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但是你 email 已经发出去了，想挽回都不行了，你说话还可以抵赖呢， email 你赖都赖不了，人家在那。不论断在这里 email 里面也是，你发 email 给一个人，回他一个人的时候，你一定要想一想，假如这个 email 回的那个人，你所回的那个人，他把他 forward 给一大部分的人，你是不是你讲的这些话还可以讲？如果你不可以讲，你就把这些话删掉。大家生活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你发了 email 给他，哎，回的人他没注意，他把他这个整个 group 都给公布出来了。他有些话你后来发现给那个人讲不妥，哎，其实不能，你特别是在这个 email 里面谈论一些其他人的时候，你一定要小心。用不论断人的这种标准，我们在发 email 的时候，你一定 也用到这方面去。其他的微博啊等等 Facebook 都是类似的，你要很坦然的，我讲的话我不是讲给你听，让所有跟这件事情有关系的人听到，我都坦然无惧。好，那我们今天呢，刚才就讲了八条哈，八点已经不少了，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罗斯东不在的，罗斯东喜欢总结啊，那我先把它总，大家还记不记得？王亮，你记住几条呢？好，你说了六条哈，一个是最后一条是不论断人哈，第四还有一条就不说气话，或者是说生气的时候我们不说话，生气的时候你一定要说话，你就不见人。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刚才就是有这八条哈。那最后呢，我想强调一点，就是说我们在这里不是讲技巧，讲修养或者讲方法，因为我们明白啊，古语也说言为心生，也就是主耶稣说的哈，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因为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我们所说的话就是表示我们心里所存的是怎样的一个念头。如果我们没有内心真正的谦卑圣洁，没有圣灵的帮助，我们很难做到今天的八条。那其他的一些宗教或者是处事的哲学方法可以教我们很多类似的说话的注意的事项，但我们的不同在于我们的信仰是从里到外的。真言书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所以我们在强调这些我们需要明白的不说什么样的话的时候，我们也同时要明白，我们只有自己的灵性提高了，和神的关系亲密了，我们才能说出合宜的话来。但另一方面，真理也是平衡的，我们可以操练，我们需要明白神的话，明白了就去行，行得越多，我们的灵性就越提高，和神的关系就越亲密，我们就能说出合宜的话来。这一切都不容易，但是我们有神的帮助，我们可以祷告。好，我们今天就讲了，我们一起祷告。 谢谢天父，你今天也借着你自己的话语跟我们说话。主啊，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有很多需要操练的，特别是我们的讲话，帮助我们从我们的各样的操练，我们的节制，从控制我们的舌头开始，让我们不要讲不合宜的话，我们能够圣洁，不讲污秽的话，我们也能够诚实，不说谎话，我们也不要在生气冲动的时候说话，也帮助我们不要轻视别人，也不要高举别人，我们要把人看得合乎中道，我们更不要骄傲高举自己，我们也不要论断别的人。主，求主帮助我们谦卑，也帮助我们圣洁，也帮助我们在言语上面能够在未来的时间不断的操练，让我们能说出合宜人、造就人、蒙你喜悦、荣耀你名的话来。求主你帮助，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